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您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复活节最后一天的假期，在香港这一边。那我们呢，虽然是假期，不过呢，已经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准备好一些丰富的内容，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我们新的栏目从三月尾到现在呢，已经播放到今天是第四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收听。这个栏目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主要呢是要帮助呢一些家庭当中有青少年的父母们，多了解青少年们的心事，还有他们一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家中都是有这一些刚刚踏进这个青少年期的这个小孩呀、也有很多打电话来询问怎么样跟他们好好的相处，还有管教上的问题。相信呢，这个栏目可以帮助大家先来了解这个青少年们在踏进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态转变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大家就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儿童心理的健康方面的精彩教导，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忧心家长进入对话。
我的女儿今年13岁，非常热爱韩国文化，又爱看韩国的电视剧，听韩国男团女团的歌曲，她的房间甚至贴满了这些偶像的海报。其实一般没有什么事儿，我也不太理会，我觉得只要不妨碍学业就可以了。但是最近却发生了一件让我很生气又难以接受的事。我一个礼拜前收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老师告诉我女儿有天无故地缺席补课。老师查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当天女儿跟朋友去了机场，等待自己喜欢的韩国明星。我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女儿会因为这些事情说谎，不诚实我真的不能接受。更难理解的是她因为追星而荒废了学业，这个我真是觉得太过分了。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罚他不能再看韩剧， 不再给他零用钱去买那些海报啊和周边的产品，外出的时候更需要时时刻刻给我打电话报告行踪。他现在十分难过，这件事也直接影响到我俩的关系。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可是我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呀。请问我要如何修补这段关系呢？我又可以怎样帮助他戒掉这些习惯呢？
忧心家长，我能感受到您的担心，也知道您对于孩子这个举动最痛心的未必是追星这件事，反而是为了追星而选择不坦白，隐瞒着您和老师不去补课。孩子这么做真的会让您感到难过又不解，也会担心他一直沉迷下去会荒废了学业。小大人咨询平台为您找来辅导老师安心，听听他的分析，看看他有什么建议给您。
嗨，忧心家长你好，首先很感谢您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烦恼。其实您遇上的烦恼许多有青春期孩子的家长都正在经历中，让我们找方法修补关系之前，先了解一下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们会喜欢追星，追星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首先，青少年在寻找自我的阶段，渴望模范。引用中国心理学家庞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青春期是继婴儿期之后人生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在这个身心迅速发育进入成年的过渡时期，大多数青少年都会产生自卑、不安、焦躁、迷茫等心理问题。追星表面上是出于从众心理，追求时尚之举，但其实从内在心理机制来说，他们是通过追星这一行为将自己个人的美好愿景投射到偶像身上，希望以偶像作为效仿物件，或者从中寻求自我安慰和精神寄托。另外一位教授在指出，寻找榜样是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心理诉求，特别是在当下中国青少年学业负担、竞争压力大，生活偏于单调沉闷，传统价值观不断遭遇冲击等情况下，他们往往会从明星身上寻求一种正能量，将之作为参照物，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导航，从而缓解压力。其次，同辈齐追星，找到归属感。孩子是有社交需求的，而崇拜偶像是孩子发展人际社交、融入团体的手段。为了能够找到与同辈有共同的话题，孩子会收集明星信息，关注明星的电视节目，才不会被孤立。然而，粉丝团是围绕着同一对象所建立的群体，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加入这个群体后，会让孩子觉得遇到相同喜好或感受的人，进而得到归属感。忧心家长在女儿追星这事上要进行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机会因为使用了权威法而破坏了得来不易的亲子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改变一下观点和沟通的方法。第一，改变观点。心理治疗里有个词叫正向移情，它指的是个案投射到治疗师身上的情感是积极的、温情的、仰慕的，而这样的正向移情是有利于治疗与治疗关系的。追星 其实也是这种类似治疗同盟的正向情感连接。家长不妨利用这些机会，让孩子找到情感抒发与同理的渠道，了解这些明星背后的正向特质，给予指引，让这些好的特质慢慢内化，更好的自我认同。家长也可以借此留意孩子若模仿形象不良的偶像，或因此造成价值观的偏差，也可以介绍他们认识有好影响力的名人或明星，开拓他们的视野。第二，改变沟通方式。孩子的偶像崇拜没有对错，重要的是父母亲的陪伴和理解，尤其是对于不易了解的青春期少年，透过关心，了解孩子喜欢的偶像，增进彼此互动的话题及频率，可减轻少年的生活压力，也因为父母认同支持孩子的选择，减少冲突及界限，孩子们的快乐也随之上升。家长可以透过三个方法进行，如讨论。家长除了要适时与孩子讨论偶像崇拜状况，更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金钱消费观念，教导并培养良好适当的消费习惯。家长还可以试试不批判，用开放的心接受孩子们对偶像的崇拜，不评断及批判，也不要视追星为洪水猛兽。鼓励家长了解学习，家长需要学习了解孩子们的新世界，建议一个月至少一次与孩子共同观看偶像的相关影片或动态，包含明星艺人或网红。透过陪伴及了解，让家长更能熟悉孩子们的偶像崇拜状况。当孩子追星时，父母不用过度忧虑或反对，要积极参与其中，花时间陪伴与沟通，才能与孩子同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刚刚听过的那一首呢，是流行曲风的诗歌，就只有一个字，歌名叫做《蛹》。这个呢，是一个蚕虫变成蝴蝶中间的那个过程，它要去吐丝，把自己的身体包着，然后成为一个蛹。当它破蛹而出的时候，就是一只非常漂亮的蝴蝶。这个呢，让嘉妍也想到啊，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他们怎么样可以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其实他也要经过这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是吗？他们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然后当他真的是可以破蛹而出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可以高飞了。但是啊，在这个过程，我们做家长的就要好好的陪伴他们去成长。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必须要去守护着他们因为这个阶段是比较脆弱，只是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一起的来守护。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容。今天我们仍然会探讨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训练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那我想问一下廖医生，你的这个病人当中有这一方面的孩子吗？
有很多小孩子就是有很多固执的行为，对某一些颜色也很有要求，他一定要穿某一套的
衣服
才开心，这个都代表可能有自闭症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生活习惯的骗子，
所以
有一些很特别的兴趣游戏方式，他们可能你给他一部玩具车他不是环切，可能是很奇怪的，这样一排车子排列的很有次序的
排列，
但是完全不是在环，很奇怪，
不是玩玩具
对，可能你给他一个洋娃娃，他可能不是玩，他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你安排小孩子跟他玩，他都不参加，不没有兴趣，不懂跟其他人玩，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一些习惯上的骗子。
是，
如果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很小就开始训练就最好了。
对，
他很小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玩具，他想得到一个玩具，就要一定要鼓励他一定要眼睛要借助妈妈，要跟妈妈讲我想要这个
玩具。
要讲得很清楚才奖励他，这个就是一个行为方法，就是这样做了，用一点点的鼓励一点点的奖励，让他们做到我们希望他有某方面的能力，特别是说话的能力，眼神练部机体语言的能力，另外就是写照的能力，你一定要找不怕跟其他人借助，一定要长出来清清楚楚，才可以发展一些写照的互动。如果你将来没办法跟人互动，将来一定不会成功，一定不会能够独立照顾自己的人生不可以一生都父亲母亲带着他，一定他有建立这个能力才可以正常的生活
所以当父母亲还不很清楚自己的孩子是否是自闭症的时候，就可以带到精神科医生，让医生给他一个评估。那刚才就讲了，有些孩子给他玩具，他根本都不是玩儿，是在那里把玩具排得整整齐齐的，对不对？
刚才讲特别针对性的药物治疗是没有特别的药物的。
对对。
但是很多有自闭症的孩子一样，都是有情绪的问题，有行为的问题，比方说他们会 有自伤的行为，自残的行为，
就是
咬手啊，杖头啊，
不开心。我看到有些孩子不开心，一直撞墙啊，对不对？
对。另外有一些是有情绪的问题，一样，可能十多岁大一点的时候，他一样有忧郁、
焦虑、
睡眠的问题，有暴力的行为，
对对，
也有一部分跟过动症、过度活跃症都有一些重叠的
重叠的关系，
两个病都有一点，也有这些男孩子，特别
是
男生，
是
有一点过度活跃，也有一些自闭，也是这个也是不是罕见的。还有一些这方面两方面的孩子，如果你能够用药物治疗过度活跃，他的情况可能已经好，
有
改善一半了，
对
对吗？
对
另外就是我们看刚才讲，有一些小孩子甚至成年人，他有自闭的倾向，但是他的能力是很高的。我们看过有很多很有天分的人，很出名，很有天分的人都有自闭的倾向。
对，
当然从前哪个年代都没有这个病的诊断，所以不清楚。但是后人很多专家看见有很多很出名、很有天分的人，他们都有一些自闭的倾向。所以我们如果是特别是轻微，特别是他们智商很高、有天分的孩子，如果我们都希望给他们最好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语言啊、写照能力方面呢，改善一点，这个就很有意义了。
对，
因为他们可能是很出色的人，
出色，
将来可能是很有用的一个人。
对对，那廖医生呢，其实也讲到这个著名的人物，我们大家就比较熟悉的爱迪生啊、爱因斯坦啊，还有贝多芬啊，这些著名的人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莫扎特、达文西啊，所以呢我们也比较少看这个自闭症的人。怎么样治疗呢？廖医生
刚才讲，如果是他有情绪行为，有同时有过度活跃症的行为，可以药物治疗是可以考虑。当然刚才讲就是行为治疗有效开始就最有效。如果能够鼓励他们多一点好的行为，小一点偏执固执的行为，万用奖励鼓励一步一步帮着他们，就这个就是行为治疗的原则了。
是，
另外他们很多时候不懂游戏，跟其他小孩子都没办法
一
起玩，所以游戏治疗在某些地方、某些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游戏治疗室，这个也可以帮助他们透过游戏提升他们的跟其他人互动的兴趣，
是
增加他们的游戏的带来的乐趣跟兴趣。同样音乐治疗也是有用的，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对音乐、艺术、画画都有兴趣，让他们透过这些行为尽量让他们提升他们的兴趣。
是，
同时见不单单是音乐一个人，可能是一半小孩子一同音乐一同唱歌，可以提升他们跟其他人互动的机会。这个就是透过不同的方法让他们提升他们的潜能。
是的是的，那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接受治疗。虽然我们说这个病呢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刚才廖医生讲的药物的治疗呢是讲到当你的孩子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有情绪、有忧郁、有睡眠不好的时候呢，再加上过度活跃的时候呢，借助药物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再加上刚才所提到的行为治疗、游戏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来帮助这个孩子，对吗，廖医生？
对，尽量安排多一点机会。如果他们对某些人都比较容易沟通，就尽量安排多一点机会。比方说某一些亲人、某一些同学，他都比较容易相处，就尽量安排他们可以帮助他一点。因为他不容易对所有人都容易表达、容易相处，所以一步一步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帮助，因为他们将来都还有这方面的 问题，到成年都有某方面有一些写照能力啊，说话的能力都需要提升，旁边的人鼓励他们啊，慢慢改善，有机会就越来越好。
祝你眼目不分昼夜，时时看顾。祝你眼熟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你的心事何其广大，你恩典何其丰沛，你慈爱扶持我们。
喂，你好，朱姊妹。
你好。
今天成功打来就很开心了。
开心开心，真的开心。然后我刚刚打到后台接电话的那个工作人员，我还以为他是谭心师母。
感恩有你，这似水年华陪我们走过。感恩有你，每次都软弱都让我刚强起来。
昨天去教会可开心了，之前一直渴望着进一个工厂，有星期日放假可以带着儿子去教堂去聚会的一个想法，然后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工厂，慢慢的这个老板他就违背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种工厂里面都是坐在拉线上做着手上的事情就好了嘛，不用很费脑。我就每天听着蓝牙耳机，从天书因为年轻到书生炎帝到空中辅导，然后到拥抱每一天，到燃烧这一刻，然后一直到旷野玛纳与神同行，一直往下听，听到岁月静好，只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爱在人间我听不懂，其他的我都听，一直往下听，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这种想自杀的念头，有抑郁症，想跳河寻短见的念头，不知道怎么治好。听了听了一年多，我就不想死了。我就不想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了，我就感谢主。
纵然有失败跌倒的时候，灰心丧志的时候，你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
虽然没有曾经那种跟前夫谈恋爱的那种你浓我浓的那种热恋期间的那种美，但是现在就很平淡的生活反而是更真实的。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放弃，我们手牵手与你一起。
教堂好远啊，从县城坐公交车到市里面的教堂的话最少都要50-60分钟，所以我都一直坚持去，要不是神的话我扛不过来的。所以抑郁症也是被主治好的，很感谢主。
感谢主。是
是啊，我就觉得现在我跟你讲话我都觉得像我像个正常人。
无论你的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遭遇过什么。
就在工厂里面有一个大姐，她找我撒气，她说的那个话，那句话把我气得心脏疼。然后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面告诉了我，难道你也要像她一样拿她撒气吗？我就觉得哎，懒得理她，我就戴起我的蓝牙耳机，一边低头干活一边点开良友电台这个 APP， 里面不是有圣经吗？我就点开诗篇听，诗篇里面说耶和华如何创造穹苍手段，然后耶和华又对我们如何，我就一直听着一直听着，从上班听到下班，我心脏不疼了，我也不用吃那个心脏病的药，我很感恩主。
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凡是我的尽头得着完全。
姊妹，你一直呢跟我说到您的这个见证，我心中都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也是笑出来的。
是吗？
对呀、
太感谢主了。我就觉得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姐妹或者是弟兄
都会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病，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弄，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找方法然后去做，如果不做的话这些事情不会有改变。我跟我前夫离了婚了，现在辞了职了，我就跟我前夫说我没地方住，你要回家住呗。他说那你回家呗。那现在回家了也挺好的。昨天晚上家婆啊，我看他脸色不太对，我想拿点药给他吃，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他说对。从前嫁到这里来的时候，家婆每天就觉得我好像欠了他几十个亿一样，就是说话就带着那种火药味，说话都说不到十来分钟。然后昨天晚上拿点药给他，他就说我刚刚已经吃了药了，也已经好很多了。
嗯，
你这个药我待会儿下次。所以我很感恩，就是离了婚了你能回到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家里面依旧做家人，然后应该会靠时间靠主的力量应该会恢复。
感谢主。姊妹啊，一直听你的见证啊，我有一句经文呢在脑中，现在可以一起看一下。在诗篇三十篇呢，整个诗篇我都觉得是跟你在说话的。诗篇三十篇就是大卫啊在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在做了这个诗歌，他有十二节的，但是当中他就说呀，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觉得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像子密你的整个见证里面说的。您刚刚跟我们分享说您曾经因为婚姻的问题有自杀的念头，然后也有忧郁症，虽然你没有去看医生，可是你也是很确定自己是有情绪困扰啊。
对，那个时候我都想带着孩子想去跳楼。
对对，可是感谢主的是神没有忘记你。
对，教堂里面的姐妹她带着我祷告，
是
就是在微信上祷告，一直祷告八年。
哇，感谢主。你看因为有人在身边为你祷告啊，只是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您有些事情你也真的是迷失了，但是呢神没有放弃。欣赏姊妹一点就是你不放弃，坚持你听节目，对，然后你抓住神，对，
因为有那种灵魂里面就是心灵里那种最被触动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像一股瀑布清流一样，叫那种下水道里面的那些脏垃圾它会清洗掉，有这种感觉，有那股热流缓缓的流进。每次我跟他祷告看到满天的天使，主耶稣站在那里，他说我给你力量，你坚持下去。
对
对，然后我眼泪刷刷刷的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
所以我告诉你这经历呢，其实过去有很多见证，就是很多的信徒当他回转了，他真心悔改在主的里面更新生命的时候啊，他有这些我们叫属灵的经历。其实呢姊妹你就是经历了圣灵感动你，所以你就会流泪，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会感到喜乐平安充满的。
你还是我苏醒重新来过，圣洁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
以前妈妈和爸爸他们总是带我不停地拜观音啊，不停地带我去那个庙拜如来佛，那个庙去拜土地公，还有有时候就是家楼底下的那种大石头他也插根香上去拜，我都是不知道为啥求啥。然后家里面现在还在拜着那个黄铜制造的千手观音，面前一堆香灰，我都不知道他这么拜着有啥意义。有时候我想跟他传福音，但是他对我说这是外国人的神，让我不要向他传福音。
嗯，
我很难很难很难，这个福音传不出去。我也希望牧师到时候去我家里跟我爸爸妈妈传一下福音。
是姊妹啊，我很相信呢，上帝从你身上开始 所以现在当你有这些属灵经历，就代表说你回转到上帝里面，你有着神给你的感动。我就鼓励呢，你可以为你的家人来祷告。虽然说可能你一下子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因为传福音特别是为家人传呢，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祷告的，这是花很多的时间，就是上帝的时间来。可是上帝呼召你呢，现在你改变过来，就是要为你的家人祷告。现在你在这个世上你活着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当你放弃了这个自杀的念头，上帝挽回你的生命，你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在世上要活出基督的见证。
活出你指引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
最后就鼓励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活出上帝给你的这个使命人生。还有呢，我要鼓励姊妹的是，现在呢你非常的火热，可是这个信仰的路很长啊，所以你必须要坚持的。我们也不能完全靠感觉来信主哦，我们好好读经祷告，然后好好带领你的孩子。我是希望姊妹你可以的话跟你的前夫可以再修复你们的关系。
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非常鼓励，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活出你指引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李弟兄。
哎，你好，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李弟兄。我是黄佳阳老师。对，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吗？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的老父亲他糊涂了。
嗯。
他的认知功能已经障碍了。
哦。
我向他传福音，他还能不能明白呢？
想问一下你的父亲，他认知有障碍，他的程度有多少？是他还会跟你讲话吗？
他可以讲话，但是他现在，比如说，对时间呐、空间呐、这种时空的认知都混乱了。比如说，你问他人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什么季节，现在是什么时间，是哪个年份，他全都不知道。
哦，
但是他可以说话。
那他也认得你吗？
有时候认得，有的时候不认得。
他有时候认得你，认得你的时候他可以跟你对话如流，对吗？就是他会知道你是儿子，然后就跟你有说有笑的这一种，他可以吗？
就是一些简单的沟通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沟通，
很简单的沟通，那好的，明白。父亲现在年纪多大呀？都几岁？
83。
83呢？哇。
对。
只有弟兄你自己在照顾吗？
我还有一个哥哥，现在他不照顾，现在由我来照顾。
对对对。我记得上次你有打过电话来哈，所以父亲他现在你可以这样说，他虽然83，但是他有这个认知障碍呢，他的可能智商智力方面可能退化到好像小孩那一种吧，因为
是的，对吗？是的，就像好像2岁的小孩一样。
对，好，所以如果是对于这一种跟他沟通的话，一种现在智力 退化以后跟老人的沟通，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小孩了。那我就可以跟弟兄你说，我们从一段经文来看一下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了35节，我们看保罗哈，他就很就鼓励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吗？你还记得这个经文哈？就是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刀剑吗？那我们后面就知道了，就是说，就算是什么事情，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呢，其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没有事情可以与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的话，我们就用这个经文来做我们的一个参考，一个基础。那我们就知道，当你跟你的父亲或者他现在的智力，就算他在认知上他有限，可是这个不能叫他跟基督的爱隔绝的。你跟他讲一个简单的福音，简单的福音就是说，爸爸，我们是上帝爱我们的上帝所创造，我现在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跟他讲一个很简单的，主耶稣是谁呀？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为我的罪来到这个世上，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他很爱你啊，就是好像跟一个小孩一样讲一个这个耶稣是谁，就介绍给他。可能父亲不太了解的，可能他并不太了解，但是最重要还是你跟他讲了一次，讲了一次，然后你可以问他，父亲，你如果愿意耶稣做你的朋友，那我就跟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通常父亲应该就不会说不好的，如果你邀请他，好好的邀请他，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然后呢，他就会跟你一起祷告。那你做这个决志祷告，你做这个决志祷告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就继续的为父亲，来祷告，因为你不知道父亲，他可能他没有给你反应或者怎么样，有一些的老人他会跟你说，嗯，对对对，我相信这样，但你可以问的，你可以问父亲，父亲，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吗？可能有一些老人他说我信，那他就可以非常直接跟你说我信了啊，对吗？有一些可能他没有反应，或者还不知道怎么反应，但是不要放弃，持续的。每一次当他认得你的时候，你就抓紧这个机会来跟他讲一次简单的福音啊，父亲，今天我跟你讲，主耶稣很爱你哦，啊，主耶稣是谁呢？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是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受苦呢，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医治，所以今天我们又祷告，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我们可以一起向主耶稣祷告的。就是你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跟他讲这个简单的福音，然后邀请他一起的祷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持续的跟他讲这些的时候，父亲有一天他会跟你说我相信，那你就可以很明确知道父亲真的是接受了。我们说呢，你不用真的觉得父亲要哇很明白什么条理呀、教理呀、教会什么什么这些条文呢、那个才叫做相信耶稣。其实小孩子相信耶稣也是很单纯的心，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就好像保罗这里说的，就算父亲现在有认知障碍，就算他有病，这个也不能隔绝基督跟他的爱的。那你就用这个来鼓励自己，跟他来把握时间讲简单福音，领他做这个决志的祷告，简单的决志祷告就可以。直到有一天，父亲可能就跟你很直接的讲，我相信，那你就知道相信了，哦，他自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个就是你可以放心了，对吧？那我们也持续的
对
就一直祷告，希望
就算父亲可能暂时没有一些反应给你，或者说他不明白不知道没关系，持续的跟他讲。我觉得呢，这个他到底真正的有没有接受主耶稣这个呢，这个是上帝跟他的事情，就是上帝也知道他的心的。只要弟兄你做好你的部分，你就跟他讲你要讲的，对吧？
对对，
嗯，对呀。
其实在他没有得这个病之前，也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向他传福音。但是，哎呀，我也觉得我很后悔。那时候也不经常在家，那个时候如果向他传福音，他还明白，多好呢！我觉得真是后悔，真的应该抓紧他，在那个时候，在他头脑清那时候没有得这个病的时候，
嗯，
真的是应该那时候向他传福音，多好。
嗯，对，对，当然呐、啊，当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真的把握时间跟家人，去讲这个相信主啊，相信主的美好啊，但是当然，弟兄，如果那个你过去你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今天开始也不迟，因为感谢主的是你的父亲他还认得你，对吗？你还可以跟他有沟通，
对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来做这个也不迟的。就最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还在他身边嘛，你还一直陪伴他，
对，
对，这个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一个礼物，因为父亲他还在身边。今天有很多人可能他要跟他传已经没机会了，因为可能老人已经不在了。
哦、对对对，因为去年他得病的时候，眼看就是人就好像就不行了，马上我们都要准备、给他准备后事了。
嗯，
就他看着就人就马上就要不行了，但是他自己慢慢又活过来了。那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上帝是神给他的机会，给他得救的机会吧。我觉得就是这样。
嗯，对对，是啊。所以就把握住他每一天他有还有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觉得是福气。因为你可以在他在世上的时候你尽你的孝道，我觉得这很欣赏弟兄，你还现在还在你的父亲身边照顾。你看你其他的家人可能他都已经放弃了，可是你没有放弃，对不对啊？嗯，
对，
是，
对，
我觉得在上帝眼中看到你做的这个事情，上帝很喜悦看到你愿意这样照顾老人，所以他会帮助你，加给你信心，给你支持。所以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也要祷告，你知道像现在传福音的能力不是你自己，而是上帝与你同在，圣灵来帮助你。每一次当你要跟父亲谈这个福音的事，你先祷告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也要每一天有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然后求主给你智慧怎么讲，让你知道你说出的每一句话呢，父亲呢他都会听进去啊。还有呢，我们说啊，你说的话里面呢、啊，其实是圣灵帮助你，圣灵感动他，因为一个人相不相信主呢，是个圣灵的工作，对吧？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口才多好，
对，
不是说我们哇讲那个圣经多详细，然后那个人就会相信，不是的。相信主呢，那个是神的主权嘛，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一个人，他要不要决志，他要不要相信。所以每一次当你想要跟父亲传福音的时候，要祷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口才讲的怎么好，就算老师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也不能代表他会信，所以祷告，一定要祷告，对。
不取决于这个人说的多明白，也不取决于那个听的人有多明白，完全都是神的恩典。
对，一定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啊，我告诉你哈、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人呢去那些布道会哈，不是说100个人去听布道会都100个人会相信主嘛，对不对？那个相信主的那个就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来的。但是当我们要做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做的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就好像弟兄，当你有这个感动，你有这个心， 你在你家人的身边，你仍然愿意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跟他讲，把握这些机会。你也不是牧师，你也不用说什么神学的道理。你看保罗他说他来到这个世上讲的那个不是高言大志，他只是讲什么，很简单，就是主耶稣的为我们牺牲的这个简单的十字架的一个这个福音，非常简单，对吗？他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的。当然他要跟那些高官呢，那些就是知识分子讲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他用知识来辅助，可是他最后他还是用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跟
这是核心，
对，这个核心。所以你跟两岁讲，你跟83岁讲也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你的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爱我们，买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怎么样啊？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啊，得到这个救恩，我们都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永远跟主耶稣在一起，永生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福音，希望父亲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嗯，对，
是，
对，
好，
对，
明白了，
明白哈，
明白了，
对对，所以弟兄加油，不要放弃哈，嗯。
好，谢谢黄老师，然后也请黄老师为我祷告，就是让我在照顾他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吧。时间长了耐心会被磨光了，就很需要这个耐心的支持。
对，一定是，我们说哈，照顾老人呐、啊、照顾者自己都要学很多照顾的，除了技巧之外，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情商也要提高，因为老人回到小孩的状态更加的难跟他就说道理的，对，很多时候他不会跟你讲道理了，他只是一些非理性要求了，对，讲不通。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跟老人相处很困难，对，我也承认是。我们很真的要学，但是为什么鼓励弟兄，你自己的情绪健康也很重要，所以每一天跟上帝的关系自己先就是祷告，自己要读圣经，自己要兼顾，然后呢当你面对这些其他要照顾的人，那你自己就稳定了不要太就是很生气的面对他们，对不对？
是，
嗯，对对对，
是，有时候就控制不住了，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一定会有啊，我们也会有，我们照顾孩子照顾老人都是会有，但是要回到神面前说，哎呀主啊，给我力量，给我耐心，不要跟他计较，就是因为他说的他自己不知道啊，不晓得，
不知道、
嗯、对对，
如果凭着个人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
肯定不行，
坚持不下来，
对、啊、
时间越长越糟糕，
对对对，所以对呀、啊、弟兄啊，所以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谈到这个，你要持续的加油哈，我们会一直跟进你的，对，谢谢，谢谢弟兄的电话，
好的，
嗯，好，再见。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果子的九种样式当中，节制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不是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最难以结出的样式。如果懂得在任何嗜好、诱惑当中有节制，那么其他的样式就不难达到，我们也就能胜过各样的试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听过了很多丰富的内容，也有精彩的重温，也有跟听众朋友的互动。相信大家呢在当中呢也真的是学了不少啊。嘉言很希望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可以呢直接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这个热线电话。另外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都会有谭心师母在海外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联系，而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在直播的时候一起主持节目，那大家都可以呢在这些时段打电话给我们。另外下个星期我们为了要迎接这个五一黄金周这个劳动节呢，我们将会一连四天有一个特辑要去推出。大家除了要保养身体，情绪的保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将会为你推出一连四集的情绪保健李药之这个特辑。我们将会邀请到呢一位的营养师的弟兄李老师来帮助，来从营养师的角度分享怎么样可以保健我们自己的身心灵。这个呢也是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这位弟兄，他在香港是专业的营养师，也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真的是很感恩可以邀请他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要留意收听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一年四集的情绪保健李药之的特辑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